재미와 지식의 오디오 라이프 팝빵
问号 哗啦啦 谁来帮您解答 最酷帮帮团 轻轻松松 全拿下
生活小贴士，近在帮您解答。那帮您解目呢，将会有节目作家演员，就市民朋友们在韩国生活中遇到的大小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好的，马上有请出我们的节目作家演员。你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晚上好。你好，你好，麦克风不高吗？啊，高，麦克风其实不高，是我太矮了。没有，是椅子太矮了，不是，是我太矮了。主管你去。好，那首先呢，要跟我们简单说一下今天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要解答的问题哪一方面的。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问题哈，因为有位听众朋友提到他最近有看到这个居家隔离者哈，他不怎么遵守相关条例，这个外出的报道，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报道过。然后这位听众朋友呢，虽然说，最近我们这个疫情趋稳哈，但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呢，还是觉得有那么一些担心在，所以想问一下这个。
那首先呢，要跟我们简单说一下今天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要解答的问题哪一方面的。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问题哈，因为有位听众朋友提到他最近有看到这个居家隔离者哈，他不怎么遵守相关条例，这个外出的报道，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报道过。然后这位听众朋友呢，虽然说，最近我们这个疫情趋稳哈，但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呢，还是觉得有那么一些担心在，所以想问一下这个 韩国难道就没有出台一些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吗？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集中隔离这样的。对，当然这个费用呢是你要自己付费的。对，所以虽然说表面上它是提到的说是会按照这个需遵循这个本人的同意，但是我们也刚刚我也强调了一点，会带到这个定点隔离嘛，所以它也是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里面。当然它也不是说所有的居家隔离都会给你佩戴，它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就是说违反居家隔离这个条例的人，全部的人，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全部还是我们按照之前韩政府这个推出的居家隔离的手机 APP 进行你这个居家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是，既然说到这个APP呢，它虽然说确实要靠我们的一个自觉嘛，就是你要自觉按照它这边的要求去输入你的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就是因为它有，我们说这个社会上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不够自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哎，那我就是按照那个时间点把那个输入进去就可以了，其他时间我就这个出去也可以嘛，反正又没有这个眼睛在看着我。那也是考虑了这一点哈，所以这个APP的功能呢，它是做了进一步的升级。比如说你这个手机呢，在一定的时间内， 如果是处于一个非活动状态的话，它就会弹出一个提示。那这个提示呢，你作为这个隔离人员，如果你不给予这个确认啊，或者说这个案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输入的话，那么就会有专门的负责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然后询问你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如果他判定了你是离开了这个隔离点的话，那么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他可能就会给你安装这个放心手环那这样的一个措施。也就是说，他增加了这个你长时间这个手机没有活动状态的时候，他就会有
提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以此来判断你是处在这个是真正的居家的这个状态呢，还是已经把手机就是放在你的家里自己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所以这个方面确实功能是需要完善的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钻这个功能的空白的空子，违反居家隔离的一些政策。还有哪些完善或者是放宽的另外的措施存在吗？对，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出门必备的这个装备就是口罩了。
是，
我们之前
在这个3月9号的时候是推行了这个口罩的这个5步制嘛，就是每个人一周只能买2个口罩。
是是是。
那我记得在上周我也提到过，现在这个口罩的需求不像以前的那么的紧缺了。
嗯。
所以现在韩政府呢是在有计划这个放宽这个口罩的购买的这个额度。
嗯。
也就是说从下周一开始，每个人一周能购买2个的口罩呢增加到3个。
嗯， 嗯，
对，也就是说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就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到指定的药点去买这个口罩的时候是可以买3个了。
哦，
包括这个代买口罩的这个政策呢也是进行了 一部分的完善。
嗯，
也就是说家里如果有孩子啊或者说老人的，拿着他们的相关的证件呢也是可以帮助代买的。
哦，嗯，是变得更加的方便一些，而且呢买的数量可以更多一些。
对，
是不是
多了一枚。
没错。
嗯，
所以以前呢我们真的是一罩难求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啊，
是
不是变得口罩那么紧俏了，所以现在口罩是可以出口的情况了吗？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韩政府没有完全的确认，就是说现在口罩是可以出口的。
哦，
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现在还是每周只能购买3个。
嗯，
那当然也并不是说这个口罩就是说完全不能出口，它还是有一定的例外的这样的一个，
嗯，
情况存在。比如说会处于这个人道主义的这种关怀的层面上是可以出口，
哎，嗯，
然后有一些这个紧急的需求的话，一些例外的条件的时候是也可以出口。
嗯，
但这些所有的出口呢一定会满足就是说保证韩国国民他对于口罩的这个需求度的基础之上，才会去进一步这个放宽出口的这个限制。
哦，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现在可能经常去戴口罩不是非常方便呢，也希望这个摘口罩的日子可以不远了啊。
嗯嗯。
好，那今天其实是我们帮您解答最后一期板块啊。
是的，
芈月也陪我们走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对对对，这个节目的话是信息港的节目是已经有1年零2个月左右的时间。对。
嗯，
那在之前呢也是做了 TBS EFM 的这个新闻节目，新闻在路上是做了2年的节目，
是，
所以总共是3年的时间。
三年时间。
嗯，
3年的青春都给了 TBS
啊。对，可以这么说，
见证了 TBS 从小字母变成大字母。
是的是的
是
的，是
这么一个过程。
对，从它2个小时的节目变到4个小时，在现在在渐渐的可能要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人生就像一个波浪线嘛，有起伏，还是蛮有意思的。
没错啊，正是这样的一些起伏才给我们人生变得更加精彩一些。
是的。
那确实通过我们的这个板块呢，很多的朋友啊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了解了很多韩国的一些知识啊，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完全及时的了解韩国的一些政策。
嗯嗯，
但通过我们节目也知道了很多，非常辛苦芈月了，很辛苦吧这段时间。
啊，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
有这个玉安哥的这个指导，我是觉得还是。
我没有指导过。不用这么说，我没指导过。
默默的学习，对，存在就是榜样的力量。
好，谢谢谢谢。咱们反正这个山不转水转是吧？有海会再见面
的。好的好的，
没错。好，非常感谢芈月，咱们有机会再见。
好的，我们有机会再见。
嗯，再见。那今天呢是我们那最后的直播的一期节目了，在直播之结束之前呢，为大家普及几个关于新冠病毒的小常识啊。第一个就是感染者停留过的场所啊，消毒之后也会变得非常危险吗？啊，答案是不是的。那感染者到过的场所呢，各地区的保健所会根据防疫守则进行消毒，那么在消毒之后呢病毒被杀灭，所以呢是没有危险的，请大家放心啊。第二个就是手部消毒剂对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有效果吗？答案是非常有效果的。那么预防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啊，其实是用香皂洗手30秒以上，在不便洗手的情况之下呢，用酒精含量 70% 的消毒剂进行手部消毒也是非常有疗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我们刚才提供的几个小小的提示啊，做好生活上的防疫。最后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做到不造谣、不传谣，做好个人卫生工作，避免前往聚集性场所，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做好长期对抗疫情的准备。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代表作家尹月和董爱莹以及制作人刘在恩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把这首是来自 Qian 演唱的《塔西曼纳的哪儿》献给大家。明晚8点1013信息港继续邀您一同起航。